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上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对泰国国王的逝世表示哀悼。美国第一夫人抨击候选人冒犯妇女的言论。叙利亚停火前景渺茫，未来要避免冲突扩大。中国网络影音串流服务业者爱奇艺有意在台湾设立子公司，不过台湾政府目前仍未同意。在野党立委认为政府的做法太过保守，应该与时俱进。
包括我认为台湾很多的相关的法规，尤其刚刚你谈到所谓的 OTT 影音串流的部分，或是很多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说，包括台湾很多的法规，尤其 是影音串流部分，或者是很多新创科技、线上支付等，政府应该用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到面对这项的议题。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星期四都是对泰国国王普密蓬阿道德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奥巴马将这位泰国国王称为是美国的密友，以及是受到很多美国总统看重的伙伴。克里国务卿亦都将普密蓬称为是美国最信任的一个朋友。奥巴马总统星期四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表声明，对泰国国王普密蓬阿道德的去世向皇后、皇室成员以及是泰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奥巴马说，普密蓬国王是美国密切朋友，已经是受到很多美国总统看重的伙伴，作为一位受人敬仰的领导人，以及是大多数泰国人一生当中唯一的国王，普密蓬国王不知疲倦地为泰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而奋斗，他以创造性的精神对创新的追求引领新的技术，理所当然的是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赞誉。普密蓬国王对机械是很有研究，并且是多项技术的发明人。奥巴马表示，泰国国王被泰国人民留下的关爱的遗产将会得到后代人的珍视。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是发表声明说，泰国国王是美国最看重亦是最信任的朋友之一。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星期四在新罕普什尔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一个总统候选人肆意评论妇女以及他们的身体，这个是冷酷、令人惧怕以及是具有伤害性的行为。奥巴马夫人未有直接是提到川普的名字，不过他显然指的就是有四名妇女公开指称川普曾经对他们有过强行亲吻等猥亵行为。
It doesn't matter what party you belong to, Democrat, Republican, Independent, no woman deserves to be treated this way.
米歇尔·奥巴马表示，唔理系嚟自边一个嘅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独立派，冇一个妇女应该系受到呢一种嘅待遇，大家都唔应该被咁样嘅虐待，呢种嘅状况必须要停止。奥巴马夫人仲话，佢担心嘅系唔单止系一个有权势嘅人使用下流语言吹嘘佢对妇女嘅猥亵行为会影响年轻一代，而且系担心系其他国家将美国睇作为系妇女权利嘅教育典范。佢仲话，如果美国有一个总统整日系喺度贬低妇女，吹嘘佢哋如何系性侵妇女，大家点样嚟维护美国喺世界上嘅道德权威？大家系点样去继续承担自由、正义以及人类尊严嘅榜样？川普对于四名妇女在纽约时报等媒体指控她性骚扰，她回应说，这些全部是编造的故事。川普说，克林顿夫妇很清楚这些故事是假的，她还抨击媒体是偏袒克林顿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目的是阻挡她进军白宫。她要求纽约时报撤下有关的报道，并且威胁要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而纽约时报的律师就说，他们坚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并且期待和川普在法庭上决一胜负。来自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的最高外交官员这个周末将会举行会谈，努力挽救是遭受挫败的叙利亚停火协议。一个多星期前，美国暂停和俄罗斯的双边谈判，双方你来我往，是互相指责。 俄罗斯官员是说他们希望这次的努力能够达到正面的效果，但是随着被包围的城市阿勒颇的战斗仍然是继续，分析人士质疑是否能够达成能够持续的停火。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的目的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这个是西方和俄罗斯的主要分歧。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希望帮助阿萨德夺取阿勒颇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目前大众关注的不单止是停火，而且是要避免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白宫发言人排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以及是叙利亚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说，目前公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标不再一致。联合国大会星期四正式任命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为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这项任命表示欢迎，并且向古特雷斯表示祝贺。他还说，古特雷斯具备直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诸多挑战的经验、远见以及是独斗权威。古特雷斯现年67岁，1992年到2002年担任葡萄牙总理，2005年到201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克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从结束叙利亚的冲突到解决二战以来全球最差的难民危机，从实施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以及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之多是前所未有。他还说，古特雷斯在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期间，展现了迎头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远见以及是道德权威。他还说，联合国是需要一个稳健的领导人，而古特雷斯一再证明他能够升任这个角色。克里还表示，美国很高兴这个挑选秘书长的过程更加透明，而且有各种背景不同的候选人，包括前所未有的女性候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定于10月18号到21号访问中国。杜特尔特的访问正值菲律宾和他们的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杜特尔特似乎是疏美亲中的外交政策在菲律宾国内遭到前总统拉莫斯等人的批评。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但这位菲律宾学者同时警告说，杜特尔特这种平衡的游戏可能会令到美中都不信任他。而菲律宾在中国眼中的价值可能就是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星期将带领一个预计有250名菲律宾商界领袖参加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商界希望在铁路、基建、旅游、农业、电力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相对于中国的亲善，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态度近日来非常不友好，一个一些人形容的前总统阿基诺亲美反华的基调。事实上，自从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马尼拉与华盛顿的关系日渐紧张。杜特尔特不单止曾经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恶语相向，他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离，并停止菲律宾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没几耐之前，他还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虽然他表示他会保留1950年代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外界评论，杜特尔特是不希望引起中国的不快。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他认为总统的做法可能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卡斯特罗表示，总统自己说他不在意美国的想法，不过他很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可能想通过远离美国的做法博到中国的欢心。但是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卡斯特罗说，因为一旦总统切断与美国的关系，他在中国的眼中价值就变得小了。他们所以对中国重要，是因为他们与美国关系密切。一旦这个关系被切断，在中国眼中，菲律宾就与柬埔寨和老挝没什么分别。他至少应该与美国保持联系，使自己在中国那里更有价值。卡斯特罗还指出，杜特尔特目前的政策，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亦采纳过，就是在美中之间搞 平衡。他说这样的结果是美中对阿罗约都不信任。卡斯特罗解释说，在一定时期一个小国是可以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但是一旦两个大国醒悟过来达成共识，小国就会被牺牲。杜特尔特能否成功仲有待观察。他说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可能是他为菲律宾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很可能因为他的率性而维和感情用事被破坏。卡斯特罗说，杜特尔特突然宣布终结与美国联合军演之前，并没有与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部长协商。卡斯特罗说，菲律宾一位议员已经指出，总有一日杜特尔特可能会倒在自己的剑上。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按他自己的讲法，是为菲律宾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做法。他的言行已经在菲律宾国内引起批评，其中包括曾经力挺他的前总统拉莫斯。拉莫斯没多久之前作为杜特尔特的特使前往香港，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等人会晤，为两国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展开破冰之旅。拉莫斯10月9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公布发表文章，称杜特尔特的政策非常令人担忧。他说他们这个是要抛弃几十年来的军事伙伴关系、战术能力、兼容性武器、可预测的后勤以及战事之间的蒲泽情谊。就是这样，是因为杜十三这样讲。杜十三是菲律宾人对杜特尔特的昵称。即使如此，杜特尔特目前在菲律宾仍然享有较高的支持度。没几耐之前，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称，该机构9月24号至27号在全菲各地对1200名成年人进行面对面访问表现。76% 的受访者表示对杜特尔特总统的施政表现感到满意。卡斯特罗说，那是因为杜特尔特打击菲律宾猖獗的毒品犯罪深得民心，而并非他的外交政策。但是正是因为在打击毒品的犯罪过程中，杜特尔特支持执法部门法外击毙毒贩嫌疑人等违反人权的做法，令美国不悦。这个亦是美菲之间关系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卡斯特罗认为，美菲交恶应该更多出于杜特尔特个人的原因。他强调，菲律宾需要美国，菲律宾从美菲同盟关系中获益匪浅。自从菲律宾1946年独立以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长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没有能力捍卫自己，每当菲律宾出现国内灾难的时候，他们亦需要美国的援助。2013年菲律宾遭到台风可燕袭击的时候，美国是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在中国得不到他想要，或者会再次转向美国。卡斯特罗警告说，或者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亦不应该太信任杜特尔特。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可以背叛自己的盟友，或者有一日他亦会背叛其他人。和不少其他学者一样，卡斯特罗指出，杜特尔特的疏美亲中的做法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即是阻止南中国海危机进一步恶化，避免美中在该地区可能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史上最昂贵、海军自称最先进、最隐形的一艘驱逐舰，将会在10月15号星期六正式编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巴尔的摩外港举行正式成军仪式前，海军10月13号邀请了媒体和当地的民众登舰参观。以1970年代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命名的这艘驱逐舰，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头尖细，帮助船体以30节以上的高速行驶。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据信这个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帮助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舰长柯克上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虽然此舰体积远比目前最先进的神盾级驱逐舰更大，但是雷达屏幕上它显示的尺寸只有现役驱逐舰的1/50。舰上首席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说，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军舰未来的作战能力，包括未来装配耗用巨大电能的激光武器和电磁炮，此舰采用柴油燃气涡轮，驱动78兆瓦发电机组发电。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配备了80支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两座远程火箭炮台，可以借助卫星导航将火箭弹发射到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射程远远超过目前同类的舰载火箭炮。 此前，一啲分析人士话，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嘅独特造型可能导致船体喺风浪中唔平稳，甚至可能翻沉。但系舰长柯克上校话，驾驶呢一艘超级驱逐舰就同开运动型多功能嘅车咁样平稳。舰上首席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喺此前嘅测试中经受咗16英尺巨浪嘅考验。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喺正式成军后，将前往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喺嗰度接受一系列测试，经过验收后编入海军作战舰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话，作为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嘅一部分，美军正在将最先进嘅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喺亚太地区，包括即将编队嘅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海军一名新闻官话，DDG 1000系列第一艘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造价38亿美元，第二艘同系列军舰亦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建成，而第三艘正在初期建造之中，而且费用会有所下降。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多国的军火商在日本航空展上亮相，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10月12日星期三，航空展会在日本开幕，有不少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军火企业前来参展。印度政府运营的企业巴拉达动力有限公司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展。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军火和导弹系统，它的展台陈列着一排鱼雷模型。
To open up a dialogue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India also is capable and we are manufacturing the exportable product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巴拉特动力有限公司市场与商业部总经理佩鲁古巴拉吉话，这个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展，开启和东亚国家的对话，告诉他们印度也有这个能力，他们正在为多个领域生产可出口的产品。其他的主要军火商包括波音、霍尼韦尔、通用原子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的展览单位大多数都陈列着武器模型或者是和战斗相关的设备。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展览位置和巴拉特动力有限公司一样，展出了导弹和军事设备。这个是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第一次参加航太展。该院副院长郭平亚说，
Japanese defense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merican productsAnd they do have their own system development also. And we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 in Taiwan.
郭平亚说，日本防卫主要关注美国的产品，他们也确实有发展自己的系统，与台湾的情况相同，所以台湾认为他们可以将他们的发展经验分享给开发者。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市场总监蒋井智之表示，由于日本在2014年更改了对武器出口的限制，越来越多与武器或者是军事设备相关的展台出现在展会上。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是这次展会的主办者，每四年举办一次。他说，
宇宙新幹線原則ですね、あっちのちょっと改定されてますので、それと去年あの防衛装備庁という新しい省庁ができて。
蒋井智之说，武器出口的限制已经改变。去年日本防卫省成立了收购、技术和物流机构。防卫省自身开始传播资讯，所以考虑到所有这些的改变，更多的与防卫相关的公司正在成立起来。展会的前三日只是对商业客户和媒体开放，第四日会向大众开放。在第四日，展会有一场反军备交易的抗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最近接二连三的事件发生之后，正是尽力恢复他自己的气势。这些事件包括一份具有破坏力的录影被曝光，民意调查急剧下滑，以及不断与党内领导人结怨。虽然他最近遭遇了这些麻烦，川普的一些最忠实的支持者仍然继续跟他站在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对于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工罗斯来讲，这个亦都意味着继续忠心于川普。川普支持者罗斯是这样讲的。
He speaks his mind. He's not afraid to say what's on his mind. He's got
it all. 罗斯说，川普坦率直言，川普不怕讲出自己的心声，他有胆量。 采矿行业在西维吉尼亚州很重要，罗斯很久之前就决心要进入这个行业。罗斯说，家人所有的人都在这里煤矿工作，所以这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兄弟情谊。但是煤矿行业遇到艰难时期衰落了，矿工责怪政府的政策，他们当中很多人热情地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罗斯说，他和太太对最近爆出的川普录影片段感到呕心，片段中含有针对女性的下流语言。川普支持者罗斯说，
I don't 100% agree with some of his rhetoric. He does need to learn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presidential.
罗斯说他并不100%赞同他所说的事情，他确实需要学习怎样能够更加似一个总统。但罗斯都表示选民想要改变。罗斯说，他们对克林顿夫妇感到厌倦，他们对布殊家族厌倦，应该是推选一位局外人的时候了，是时候给其他人一个机会。川普亦是位于摩根顿市的西维吉尼亚大学校园的话题中心，但是年轻的民主党活动人士安吉尔马伦不支持川普。他解释说，
Donald Trump he kind of disgusts me and I feel bad about saying that, but as a woman and a minority,
他说唐纳德川普他觉得他有点呕心，他不愿意这样说，但是作为一名女性和少数族裔，他对川普感觉到很不舒服，他不放心给川普来到处理女性权利。同为年轻的民主党人哈里森说，他深受希拉里克林顿的鼓舞。他解释说，
Well, for me, I really want to run for office someday, and to have her break the ultimate glass ceiling of president, hopefully, that would just mean the world to me.
哈里森说，当然对于他来说，他很想有一日能够竞选公职，但愿他能够打破这一层成为总统的终极玻璃天花板，这样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西维吉尼亚州被称为山区州，是美国最贫穷的州之一。专家希基说，这个州年龄越来越老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人口将会视川普为救世主。他解释说，
Trump's message really resonates here because part of his message is the kind of global economy has left American workers
behind. 他说川普的观点确实在这里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传达的一部分观点是经济全球化将美国工人拉了下去后面。他想没有其他地方，或者是说极少的地方会比西维吉尼亚州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西维吉尼亚州看来在大选日会成为川普的主场，那里的选民看来已经准备好忽略他的过错，希望他能够为这个未来不定的州带来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下面的报道是有关没办法投票的前罪犯怎样动员他人扩大对美国选举的影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报道。
56岁的肯尼斯·恩尼斯1984年起就没有在美国大选中投过票，那一年他因为被判犯有重罪而入监狱，现在他出狱，不过还要再等一年，假释结束后才能够投票。恩尼斯说，他们一直认为这个投票权是理所当然，直到他被剥夺，就是这一刻真正击中他的要害，这些法律将他关入监狱，他一点发言权都没有。最近恩尼斯和另外八名曾入狱的纽约人一同乘坐一辆光亮的黑色面包车上路前往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这群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告知俄亥俄的已出狱的囚犯他们有投票的权利，是跟着下来的总统大选中的一个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前重罪犯一旦获释就可以参与投票，他们不用等到假释结束，这个是在囚犯出狱后受到监察以保证他们行为检点的一段时间。面包车的一侧是一只白鸽飞出栏杆的标志，下面写着一句标语，要辱人而不要做监狱。恩尼斯说他不能够投票，所以令他通过探讨政治议题以及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应该投票来鼓励其他至少50人投票，也就是他的家人和朋友。 量刑项目是一个推动司法公正的组织。该组织说有600万美国人因为被判重罪而失去这次大选中的投票权。重罪是严重罪行，通常涉及暴力，会被判至少一年的刑期。纽约州和其他大多数州都不允许重罪犯投票，直到他们完成假释。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一段额外的缓刑期。还有12个州永久剥夺一些或者是所有被释放重罪犯的投票权。只有缅因州和佛蒙特州这两个州将投票权扩展到定罪的重罪犯，包括正在服刑的罪犯。但是还有好像俄亥俄这样的例子，作为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在那里被判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不能够投票，但是一旦获释立刻自动恢复投票权。不过那些受影响的当事人很多都不了解这个情况。对恩尼斯还有和他一起的这群还正在假释的纽约前罪犯来讲，这个给他们提供一个特别的机会，在这个大选季的关键战场州推动变革和赋权，即使他们自己还不能够投票。乔安尼佩奇是命运社会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鼓励人从监狱重返社区的倡导组织。佩奇是这群曾经被监禁的纽约人前往克里夫兰的领头人。佩奇说他们带去的人说他们正在假释不能够投票，你有投票权，而你走出去投票是真的很重要。保守派智库平等机会中心主席罗杰克雷格说，如果你不愿意遵守法律，那你就不能够要求享有权利去为其他人制定法律。他赞成重新给予投票权的政策视个案而定。克雷格说并不能够假定是一个重罪犯走出监狱的那一日他就洗心革面，这个国家的再犯罪率是很高，所以等一段时间确保这个人真的改过自身才是合乎情理。不过命运社会组织将罪犯再犯罪的减少与公民参与的增加联系起来。佩奇解释说他们的人口占全世界5%，犯罪人数占全世界罪犯的25%。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要动员选民来改变这一点。这些经历过被监禁或者自己的亲人被监禁的人都知道这个带来的损害有多大。但是重罪犯是十分政治化的问题。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试图改变该州投票法律，给200,000曾经被监禁的人参与投票。维吉尼亚州是禁止定罪的重罪犯投票的州之一，即使在他们获释以及假释结束后亦不准投票。八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此如此评价。川普对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人说，希拉里·克林顿指望靠他的朋友麦考利夫使成千上万的暴力重罪犯来到投票站，企图抵消执法人员和刑事受害者的选票。他们使这些不应该被允许投票的人在你们维吉尼亚州的大选中投票。该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麦考利夫的行政命令，判决称权利的恢复只能够按个例而定。在维吉尼亚州和各个战场州，反对改变投票权利法律的人争论称，在大选年重新赋予投票权是一个使民主党人获益的政治工具，因为对于全国范围监狱比例很高的少数族裔囚犯来讲，他们优先关注的事与更倾向进步主义的议程合拍。这个是命运社会组织的第二次大选年旅程，第一次是在2004年，此前的2000年布殊与戈尔的大选中，佛罗里达州的几百张选票以及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奠定了最终结果。参与这一次旅程的人之中有50岁的前囚犯巴里坎贝尔，亦伴随着毒瘾长大。1991年因为一宗抢劫罪，他被关入纽约东河上的吕克岛监狱。1997年他终于于有资格可以投票，并且从此没错过一场大选。但是他解释说，直到今日还是有人将他当成定了罪的重罪犯。坎贝尔说，那个是他以前做的事，并不是现在的他。如果人有机会了解他现在的为人，他们会非常愿意被他融入他们的社会。另外一名以前的罪犯约翰在旅程全程都被迫坐在一旁，因为他感冒，他几乎无法发声，但是用带着杂音的声音代表整个群体发声。约翰说，他们之中无法投票的人很多，内心真的感觉他们只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活着。是的，你可以起身刷牙等等，但是除非你有投票权利，过着主流生活，否则不是真正的活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北京、天津和周边河北省部分地区持续几日的雾霾的天气是严重重污染。哥伦比亚延长和反政府武装的停火。伊拉克军队准备夺回摩苏尔，人道组织担心平民的安危。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五，数十名藏青会成员在中国驻印度新德里使馆外抗议习近平访问印度，参加在印度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抗议中国政府强拆藏区寺庙，要求中国停止对宗教自由的迫害。抗议者说，中国政府计划强行拆毁色达拉荣寺五名佛学院，因此他们不欢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到印度。色达拉荣寺五明佛学院坐落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洛若乡境内的拉荣山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之一。当局表示，拆除寺庙院舍是为了落实整改的必要措施。参与抗议的20岁的抗议者阿旺表示，拉荣寺是现时被拆的重要寺庙之一，他们必须要停止，这个不是宗教自由，这个不是宗教权利，这个亦都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在金砖国家会议上面，他们是不欢迎习近平到当地。第八届金砖国家峰会将会在10月15号到16号在印度西部果亚举行。习近平届时将会同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的国家领导人会面。北京、天津以及是周边的河北省部分地区持续数日的雾霾天气在星期五有加重，达到了非常不健康或者危险的程度。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上午10点是发布的实时空气质量报告，北京南西环路一带的 PM2.5 指数是达到368，属危险级。同一时间，河北唐山市以及承德市个别地区的 PM2.5 的指数分别是达到297以及是298，属于非常不健康级别，接近危险级。同上述地区相比，天津市的空气质量稍为好一点，该市大部分地区的 PM2.5 指数是处于130以及199之间，属不健康级，只有天津跃进路地段的 PM2.5 指数是达到232，进入非常不健康级别。近过两个星期前，中国首都北京及邻近的港口城市天津都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这个是两地今年下半年首次发布空气污染黄色预警。而在没多久之前，中国环保部门以及空气质量监测机构和地方政府宣布，将会协调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联合应对措施。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四表示，他同意延长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停火，希望挽回遭遇挫败的和平协议。双方最初的停火协议将会在10月到期，现时要延长到年底。哥伦比亚民众在一项全民公决当中以微弱优势推翻了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个的结果令人意外，因为投票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协议的人是大幅领先。桑托斯总统正在设法商谈新的和平协议，但是公众对新的协议的期待不高，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愿意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让步。在全民公决当中投反对票的民众认为，协议对反政府力量太过优惠，他们不单止可以逃避法律惩罚，还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及是在议会当中的席位。 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里面夺回摩苏尔，最近几个星期有60,000多个平民逃离。不过有迹象显示，他们亦都可能是最后一批逃出这个城市的平民。虽然美国同伊拉克商讨建立安全通道，以及是政府控制的检验中心来协助平民逃离，但是救援组织说他们不认为伊拉克政府有意图真正落实这项计划。救援组织表示，相反的是伊拉克军方似乎要封锁摩苏尔，不给任何人离开，不理是伊斯兰国成员还是是平民百姓。尼日利亚副总统奥辛巴乔星期四会见了21名刚获释的21名提博克女孩，他们说这个是2014年被博科圣地极端组织绑架的女孩重获自由，对整个国家都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移民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之不同，在怎样公平对待移民同时又保护美国安全的问题上，他们究竟持什么态度呢？民众又怎样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美国是移民之国，移民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美国的多姿多彩的文化。
You're our neighbors, our colleagues, our friends, our familie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你们是大家的邻居、大家的同事、大家的朋友，大家都是家人。但是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美国目前据估计有1100万非法移民这样的事实，都成为美国竞选期间的重大话题。
Donald J. Trump is calling for a total and complete shutdown of Muslim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叫停穆斯林入境美国。川普是来调整了有关穆斯林移民的立场，不过继续呼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墙，制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They're bringing drugs.They're bringing crime, they're rapists, and some, I assume, are good people.
川普说，这些移民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不过他想，有些人是好人的。川普的移民政策还要求墨西哥为收场出钱，并且结束所谓的捉了就放的政策。按照川普网站宣布的做法，任何非法入境者在被驱逐出境之前都将会被拘押。川普仲将遣返犯罪的外国人、扩大边界巡逻以及工作场所验证合法身份的电子系统。川普将矛头对准非法移民，这些在西班牙语裔的民众之中起到了动员作用。民调显示，西语是倾向于支持克林顿。克林顿保证在上任百日之内通过全面移民改革，为非法移民提供救助，包括提供一条成为享有全面权利的美国公民的合法途径。另外他又说，他将会解决家庭签证申请积压的问题，同时保护边界和美国安全，并且给数以百万计辛勤劳作的人走出地下，正式融入美国的经济。克林顿又说，他将会捍卫奥巴马总统制定的保护一些未成年人以及美国公民的家长暂时不受遣返的项目。加州华裔民主党籍地方官员马世云说，克林顿有着保护移民的背景经验。
Supporting all communities,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ll welcome, that we are not scapegoated.
这位克林顿支持者马世云说，克林顿支持所有的社区，确保大家都受到欢迎，不会成为替罪羊。但是川普的支持者说，川普会保护国家。
Because we need change, we need real change this time.
这位西班牙语裔川普的支持者说，因为他们需要改变，他们这次需要真正的改变。要想入主白宫，就必须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上面打动选民。在今年的选举期间，移民和安全问题都是关键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的报道。
在鲜为人知的一个美国情报机构提出警告之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做到的作为可能具有军事目的之后，美国军事专家建议台湾重新在太平岛上部署海军陆战队，避免太平岛成为解放军垂涎和攻占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亚洲时报星期二报道，极少公开露面的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哈迪罗最近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表示，间谍卫星和飞机紧密监视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后，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设很多军事结构和设备，是为了将来可能在这些岛礁上永久部署军队，并非如北京所讲的只是商业或者观光目的。星期三，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关于美台海洋合作问题的研讨会，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会中表示，以目前南中国海形势发展来看，一旦危机发生，武军队防守的太平岛很可能成为解放军垂涎的目标。台湾应该要恢复派驻陆战队防守太平岛，而美国亦都应该鼓励台湾这样做。
From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 actually think that my government should be encouraging.
易思安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易思安说他认为美国政府亦都应该鼓励台湾政府将陆战队重新部署到伊图阿巴岛，即太平岛。原因不是为了战术的作用，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发出强烈的战略信号，正如金门、马祖、乌丘聚、东引、澎湖一样，这些岛上都有坚固的军事要塞。台湾自1956年开始太平岛部署海军陆战队和火炮防守附近海域，不过在2000年台湾海岸巡防署正式成立后，陆战队即撤离太平岛而改由海巡署人员驻守，并负责周遭海域的巡逻和护渔任务。易思安认为，只有好像在离岛上建设坚固的要塞堡垒一样，才有战略威胁的效果。
Now, if you put Marines on those islands, if you put missiles on those islands,
易思安说，如果你在岛上派驻陆战队，如果你在岛上部署导弹，如果你确保你在伊图阿巴岛上部署的设备，与解放军在美济礁或者其他他们正在建设的基地部署的设备一样，那你就可以与他们保持对等的往来基础。你实际上是在惩罚他们造成形势不稳的作为，但同时亦都在战术上而不是战略上维持彼此的一种平衡。不过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艾小磊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太平岛上加强防御攻势只会加剧紧张，并不能够真正改变区域军事平衡，台湾必须谨慎处理强化军事堡垒的问题。
Anybody constructing facilities, is at this point,
艾小磊说，任何人这个时候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建设都可能加剧紧张而不是缓解紧张。艾小磊说他不会说台湾应该发誓放弃在太平岛上做任何事，不过这个时候采取谨慎做法应该是明智的决定。对于台湾重新强化在太平岛上的军事要塞，美国会持哪种立场？最近才加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安大维，以他之前在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工作多年处理涉台事务的经验表示，他的看法是，如果台湾重新加强在太平岛的军事部署，美国会担忧当地其他星索方亦都会跟着做相应的军事部署，这样没办法降低区域紧张。不过安大维亦都认为易思安的讲法不是没道理。安大维说，美国的担忧是其他国家会跟着强化军事部署，不过易思安提出一个很好的论点，那个就是或者这个只是台湾做出的一种反应，台湾只是要取得与区域其他已经在强化军事准备的国家一样对等地位，这个在政治上有其正当性。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涉及很多星索方，美国一方面要求各方不要在争议岛礁军事化以避免紧张升级，同时亦都伴随自由航行任务挑战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中国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台湾政府最近要求谷歌公司将其更新后的谷歌地球卫星图像中 显示出太平岛四个不明结构体的部分做模糊化处理。台湾国防部官员说，卫星图像涉及军事机密不便公开，不过专家认为那些不明结构体可能是新的军事设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网络影音串流服务业者爱奇艺有意在台湾设立子公司，不过台湾政府目前还未同意。在野党立委认为政府的做法太过保守，应该与时俱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应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不同意中国的网络影音串流服务业者爱奇艺在台湾设立子公司，主要的原因是不符合目前大陆人民来台湾投资许可办法的规定，其次是中国亦都没有对台湾业者对等开放。爱奇艺今年五月以信息服务业向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提出申请，不过台湾政府就将它视为影视产业经营业者。虽然爱奇艺在台湾还未有据点，事实上台湾民众已经可以透过应用程序收看爱奇艺提供的节目。台湾经济部长李世光表示，投审会是委员制审议，文化部的意见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亦都将会参考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及陆委会等单位的看法再做讨论。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对美国之音说，影音串流服务已经是全球的趋势，台湾政府目前的做法太过保守，应该与时俱进。
包括我认为台湾很多的相关的法规，尤其刚刚你谈到所谓的 OTT 影音串流的部分，或者是很多新创科技线上支付等。
蒋万安说，包括台湾很多的法规，尤其是 OTT 影音串流的部分，或者是很多新创科技线上支付等。他在立法院亦都一直强调，政府应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项议题。蒋万安委员又说，台湾政府要抛开意识形态，不要牵涉到对岸就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日前在立法院亦都指出，爱奇艺 25% 的内容是台湾戏剧，在网络无国界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所谓的洗脑的问题，对方亦都有可能被反向影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就认为，台湾并没有法律可以管制审查爱奇艺播放的内容，爱奇艺可能成为中国的统战工具之一。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爱奇艺要在台湾设立子公司就必须符合台湾的法律，这种情况世界各地都一样，
还是要管理的。好，那如果你持续的违背我们的法律，因为它是有收费行为的，那你有收费行为，像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
林俊宪话，仲系要管理噶。如果持续违背台湾嘅法律，因为佢系有收费嘅行为噶，好似咁样嘅商业模式，基本上好多国家都有规范。万一产生消费嘅纠纷，咁点办呢？林俊宪委员又指出，目前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他不担心台湾民众会被统战，而是涉及暴力、色情等内容必须作好分级。爱奇艺的总经理杨明表示，数字影音产业是以科技为核心的产业，好像是美国的 Netflix 是科技股，台湾政府如果将爱奇艺归类为媒体，这些对这个产业并不了解。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游小刚表示，爱奇艺是一间很好的影音视频网站，并没有政治倾向，目前有会员2400多万，如果能够进入台湾市场，可以令到台湾业者有借鉴学习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距离硅谷不到一个钟头车程的三藩市的市区里面，有一个是蒸蒸日上的科技创业园区，大家称之为 SOMA， 就是市场加以南的意思。这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的创业者在这里创办科技公司。有一家来自香港的小公司，他的老板叫做黄河，福建人。记者就去访问了这家叫做 Mailtime 的公司，感受他那里有趣的办公室的文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在三藩市的报道。
Mailtime 简讯网络科技公司位于三藩市苏麻地区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面。公司的创建人兼总裁黄河 提起苏麻显得如数家珍。
就是旧金山是这样子的，就是往这条路再过去的两条街，然后它是个 Market Street， 然后 Market Street 呢就是是等于说是旧金山它的主干道吧。
黄浩话，三藩市是这样的，这一条路再过去有两条街就是 Market Street， 等于说是三藩市的主要干道，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条街，在 Market Street 的南边，简称 SoMa。 这个区就是跟纽约的 SoHo 区的概念差不多。 SoMa 现在是三藩市创业公司最混杂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硅谷的创业公司都搬到来三藩市。这里也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大公司，比如说 Twitter、 Airbnb、 Uber、 Dropbox， 这些公司全部也是在 SoMa。 SoMa 曾经是一个比较落后被遗忘的地方，它曾经是一个工厂区，最早的创业公司也都看中了这一点，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空置的厂房和仓库，能够以非常便宜的租金租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将它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办公空间。创业公司越来越多之后，所获得的风险投资就将整个地区带动了，所以说 SoMa 整体的租金、整体的消费水平、整体的收入水平都应该是全三藩市最高的。从地理位置上看， Meltime 公司位于 SoMa 地区的中心，公司的房屋紧靠着一个停车场，然后更加吸引眼球的就是画在公司墙上面的那一些花花绿绿的壁画。对于一间公司来讲，用这些空间来做广告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当然如果这堵墙我们直接放我们的大广告的话，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是 SoMa 的正中心。
Meltime 公司的共同创建人兼总裁黄河说，当然他们如果将这一埲墙放他们的大广告的话，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 SoMa 的正中心，这里的人流量非常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如果做广告的话肯定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他们没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破坏这个的地标。他们每天都看到很多的人慕名而来到这一埲墙里面拍照，虽然说跟他们的公司没几大的关系，感觉就是不想破坏这个的默契。黄河先生今年虽然只有27岁，但是他已经三次的创业做老板。他带着记者去参观他创业的 Meltime 公司，但是记者说大家应该先搞清楚为什么这间公司的门面会这么眼花缭乱呢？简直就好像在一片森林里面这样。在中国有哪个会将最重要的公司门面搞成这样？
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入口。我们办公室的入口，其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这一个入口，这一堵墙呢，也是一堵非常大的一个艺术作品。
黄河说，再向前走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入口，那埲墙其实也是个非常大的艺术作品，作者就是前面的画廊的创建人，他也是面书的艺术家。入到黄河的办公室，他介绍说这个团队有12个同事，有一半是工程师。黄河和他们的两个创建人都是从香港来到三藩市的，其他的同事都是在三藩市才加入他们的团队。讲到办公室里面，除了每个人有一台电脑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办公用品，反而是摆放了一些健身的器材、玩偶、玩具，甚至是还有睡觉的帐篷。
我们办公室里面有挺多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以玩的东西吧，包括这个篮筐。
黄河说，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大家都可以玩的东西，包括一个篮球框，也有一个篮球机，而他们背后也有乒乓球台同埋乒乓球嘅发球机，仲有可以一边跑一边工作嘅跑步机。办公室最能够反映团队嘅精神同埋风貌。黄河嘅团队里面全部都系年轻人，12个人之中，80后同90后系各占一半。用黄河嘅话嚟讲，硅谷太过乏味，年轻人都喜欢 SoMa， 所以喺呢一个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人都系从硅谷嘅大公司里面跳槽过嚟噶。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呗。Hey, Corey. Yeah. Yeah. So, this is Corey, our VP Y.
跟住黄河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嘅同事。Corey 咧就系佢哋负责市场嘅副总裁，佢系公司呢一度里边嘅唯一一个白人雇员。Corey 出生喺硅谷嘅中心帕拉亚图市，周围嘅人都喺嗰度为嗰啲著名嘅高科技公司工作。 但是 Corey 却不想进入那些大公司。美国之音你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黄峰、三藩市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性别平等在推动经济发展、安全和民众的整体福祉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美国全球妇女问题大使凯瑟琳·罗素在最近的讲话中说，如果全世界能够在劳力市场中缩小性别差距，全球 GDP 将会在2025年之前增长28万亿美元，这个是全球目前 GDP 的四分之一，也都是世界目前的债务的一半。他还说，有研究发现在性别差距较小的国家，社会更安定，有女性参与谈判达成的和平协定维持的时间更长。不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达到性别平等。罗素说，全球各地的女性在政治领域或者劳动大军中严重不足，尤其是在领导层和高收入职位上，同时贫困人口中女性占一大部分。罗素说，她听到公众讲贫穷的代表是女性，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女性只是掌握了世界财富的五分之一。罗素还说，世界领导人逐渐开始意识到推动性别平等是可以使所有人受益，这个就是为什么性别平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付出关键努力之一是使女孩接受教育和赋予她们权利。过去18个月来，美国启动了少女赋权的全球战略以及让女孩学习的项目，这个是美国总统倡议的以教育女童为中心的项目。美国亦都在这里和很多国家合作，消除女性继承或者是拥有财产、进入正规职场或者是得到银行服务的障碍。罗素说，性别平等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追求。他说，但是我们可以取得进步，而且这个是值得取得的进步。一点一点，一次次的讨论，一步一步，我们能够改善全球各地的妇女、女孩、男人和男孩的生活。这样做，我们就能够达到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共同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和克里对泰国国王逝世表示哀悼；美国第一夫人抨击候选人冒犯妇女的言论。在11点12点二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电话，我们的二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